威慑后第一年，澳大利亚。诚心站在弗雷斯老人的房前，看着热浪滚滚的维多利亚沙漠，目力所及之处密布着刚建成的简易住房，在正午的阳光下，这些合成板和薄金属板建成的房子显得崭新而脆弱，像一大片刚扔到沙漠上的折纸玩具。库克船长在五个世纪前发现澳大利亚时，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全人类会聚集到这块曾经空旷无比的大陆上。诚心和 IAA 是随最早的一批移民来到澳大利亚的。诚心本来可以去堪培拉或悉尼这样的大城市过比较舒适的生活，但他坚持做一个普通移民，来到内陆条件最差的位于沃伯顿附近沙漠中的移民区。让他无比感动的是，同样可以去大城市的 AA坚持要跟着他。移民区的生活是艰苦的，但在最初的日子里，到来的移民数量不多，还可以忍受。与物质生活的艰苦相比，更糟糕的还是来自人的骚扰。诚心和 AA 最初是两个人住一间简易房，但随着移民的增加，房间里的人数渐渐增加到八个，另外六个女人都是在天堂一般的威慑纪元出生的，在这里到处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事物，食品和水的定量配给，没有信息墙壁，甚至没有空调的房间，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，上下铺，这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。钱没有用，所有人得到的配给都完全一样，他们以前只在历史电影中看到过这些。移民区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地狱般的折磨，诚心自然就成了这些人发泄的对象，他们动不动就对他恶语相向，骂他是废物，没能威慑住三体世界。最该死的是，在接到攻击警报后放弃了威慑操作，否则引力波广播一启动，三体人就吓跑了，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好日子过。即使广播启动后地球立即毁灭，也比到这鬼地方受罪强。开始他们只是骂，后来发展到对诚心动手动脚，甚至抢夺他的配给品。但 AA 却拼命地保护他的朋友，他像个小泼妇一样，一天与那六个女人打好几次架，有一次抓住一个最凶的女人的头发往上下铺的床柱上撞，把那人撞得血流满面。那几个女人这以后才再不敢轻易地惹他和诚心了。但憎恨诚心的并不止这几个人，周围的移民也经常来骚扰，他们有时朝这间房子扔石头，有时一大群人围住房子齐声叫骂。对这些诚心都坦然接受了，这些甚至对他是一种安慰，作为失败的执剑人，他觉得自己应该付出比这更大的代价。这时一位名叫弗雷斯的老人来找他，请他和 AA 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住。弗雷斯是澳大利亚土著，80多岁了，身体仍很强健，黝黑的脸上长着雪白的胡须。作为本地人，他暂时能够保有自己的房子，他是一个冬眠后苏醒的公园人，在危机纪元前 曾是一个土著文化保护组织的负责人，在威津纪元初冬眠，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继续自己的事业。醒来后，他发现跟自己预料的一样，澳大利亚土著与他们的文化一起已经接近消失了。弗雷斯的房子建于21世纪，很旧但十分坚固，位于一处树丛的边缘。迁到这里后，诚心和 AA 的生活安定了许多，但老人给他们最多的还是心灵上的安宁。与大多数人对三体世界撕心裂肺的愤怒和刻骨铭心的仇恨不同，弗雷斯淡然地面对眼前的一切。他很少谈论这危难的时局，只说过一句话：孩子，人做过的，神都记着。是的，人做过的，别说神，人自己都还记着。5个世纪前，文明的地球人登上了这块大陆，尽管大部分是欧洲的犯人，在丛林中把土著当成野兽射杀，后来发现他们是人不是兽，仍照杀不误。澳大利亚土著已经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了几万年，白人来的时候，澳大利亚还有50万土著，但很快就被杀得只剩3万。直至逃到澳大利亚西部的荒凉沙漠中才幸免于难。其实当质子发表保留地声明时，人们都注意到了他用了 reservation 这个词，这是当年对印第安保留地的称呼，那是在另一块遥远的大陆上。文明的地球人到达那里后，印第安人的命运比澳大利亚土著更悲惨。刚到弗雷斯家里时， AA 对那旧房子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那里好像是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博物馆，到处装饰着古老的树皮画和岩画，用木块和空心树干做成的乐器、草编裙、飞去来器和长矛等等。最让 AA 感兴趣的是几罐用白色粘土、红色和黄色的赭石做成的颜料，他立刻知道了那是干什么用的，就用手指蘸着在自己的脸上涂了起来，然后跳起他从什么地方看到过的土著舞蹈，嘴里哈哈地叫着，说早点这样就能把之前住的房间里那几个婊子吓住。弗雷斯笑着摇摇头，说他跳的不是澳大利亚土著的舞，是毛利人的。外来的人常把这两者搞混，但他们很不同，前者温顺，后者是凶悍的战士。而就算是毛利人的舞，他跳的也不对，没有把握住其精神。说着，老人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涂了起来，很快涂成一张生动的脸谱，然后脱下上衣，露出了黝黑的胸膛上与年龄不相称的结实肌肉，从墙角拿了一根货真价实的长矛，为他们跳起了毛利战士的舞蹈。他的表演立刻像勾了魂似的把他们吸引住了。弗雷斯平时的和善宽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瞬间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凶煞恶神，浑身上下充满了雄壮剽悍的攻击力。他的每一声怒吼，每一次跺脚，都是窗玻璃嗡嗡作响，令人不由得发抖。最令他们震撼的还是他的眼睛睁得滚圆，灼热的怒火和冰冷的杀气喷涌而出，凝聚了大洋洲雷电和飓风的力量， 那目光仿佛在惊天动地的大喊：不要跑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吃了你。跳完舞，弗雷斯又恢复了平时的和善模样。他说：一个毛利勇士，关键是要盯住敌人的眼睛，用眼睛打败他，再用长矛杀死他。他走到诚心面前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孩子，你没有盯住敌人的眼睛。他轻轻拍拍诚心的肩膀，但这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。第二天，诚心做了一件连他自己也很难理解的事，他去看了韦德。那次谋杀未遂后，托马斯·韦德被判刑30年。现在，他所在的监狱刚迁到澳大利亚的查尔维尔。当诚心见到韦德时，他正在干活，把一个用作仓库的简易房的窗子用合成板封住。他的一只袖管是空的。在这个时代，本来很容易接一只功能与正常手臂差不多的假肢的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做。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园人的男犯人冲诚心轻佻地打口哨，但看到诚心要找的人后，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，都赶紧垂头干活，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。走进韦德后，诚心有些惊奇地发现，虽然在服刑，还是在这样艰苦的地方，他反而变得比他上次看到时整洁了许多。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，头发梳得整齐有型。这个时代的犯人已经不穿囚服了，但他的白衬衣是这里最干净的，甚至比那三个狱警都干净。他嘴里含着几颗钉子，每次用左手将一颗钉子按进合成板里，然后拿起锤子，利落有力地把钉子敲进去。他看了诚心一眼，脸上的冷漠没有丝毫变化，继续在沉默中干活。诚心看到这人第一眼时就知道，他没有放弃，他的野心和理想，他的阴险，还有许许多多诚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，什么都没有放弃。诚心向韦德伸出一只手来，他看了他一眼，放下锤子，把嘴里咬着的钉子放到他手中。然后他递一颗钉子，他就钉一颗，直到诚心手中的钉子都钉完了，他才打破了沉默。走吧，韦德说，又从工具箱中抓出一把钉子，这次没有递给诚心，也没有咬在嘴里，而是放在脚旁的地上。
我只是……
诚心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我是说离开澳大利亚，在移民完成前，快走。
韦德低声说，他说这话时嘴唇几乎不动，眼睛盯着正在盯的合成板，稍远些的人都会以为他在专心干活。同3个世纪前的许多次一样，韦德又是一句简短的话让诚心呆住了。 每次他都像是扔给他一个致密的线团，他得一段一段的把线团拆开才能领会其中复杂的含义。但这一次韦德的话让他立刻不寒而栗，他甚至没有胆量去拆那线团。走吧。韦德没有给诚心提问的时间，紧接着说，然后转向他，短暂的露出他特有的那种冰水般的微笑。
这次是让你离开这儿。
在回沃伯顿的路上，诚心看到了大地上密集的望不到边儿的简易房，看到了在房屋之间的空地上忙碌的密密麻麻的人群。突然，他感到自己的视角发生了变化，像从世界之外看着这一切，而这一切也突然变得像一个熙熙攘攘的蚁窝。这个诡异的视角使他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。一时间，澳大利亚明媚的阳光也带上了冷雨的阴森。移民进行到第三个月时，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亿。同时，各国政府也陆续迁往澳大利亚各大城市，联合国迁到悉尼，移民由各国政府领导指挥，联合国移民委员会对全世界的移民行动进行协调。在澳大利亚，移民都按国家分区域聚集，以至于澳大利亚成了一个地球世界的缩小版。除了大城市外，原有的地名已弃之不用，代之以各个国家的名称和各国大城市的名称。现在，纽约、东京和上海都不过是由一片简易房构成的难民营。对这样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聚集，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各国政府都毫无经验，各种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很快浮现出来。首先是住房问题，移民领导者们发现，即使把全世界现有的建筑材料都搬到澳大利亚，也只能满足最后移民人数不到五分之一的居住需求。而这时所谓的居住，仅仅是每人一张床而已。在移民达到五亿时，已经没有足够的材料建造简易房，只能建造超大型的帐篷，像体育馆一般大小，每个能住上万人。但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下，大规模传染病随时可能爆发。粮食开始出现短缺，由于澳大利亚原有的农业工厂远远不能满足移民的需要，粮食必须从世界各地运来。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，粮食从调运到分发至移民手中的过程越来越复杂和漫长。但最危险的还是移民社会的失控。在移民区，超信息化社会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刚来的人还在墙上、床头小桌上，甚至自己的衣服上乱点，但立刻发现这些都是没有 IT 的死东西，甚至基本的通信都不能保障，人们只能从极其有限的渠道得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对于这些来自超信息化社会的人来说，这就像失明一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现代政府以往的领导手段都失效了，他们不知道怎样维持这样一个超拥挤社会的运行。与此同时，太空中的人类移民也在进行。威慑终止时，太空约有150万人。这些在太空中长期生活的人分成两个部分，其中约50万人属于地球国际，生活在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城、空间站以及月球基地中。 另一部分则属于太阳系舰队，分布于火星基地、木星基地和游弋在太阳系的太空战舰中。属于地球国际的太空人绝大部分都在月球轨道以内，只能返回地面，同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移民到澳大利亚。属于太阳系舰队的约100万人则全部移民至舰队的火星基地，那里是三体世界为人类指定的第二处保留地。自从末日战役后，太阳系舰队再也没有恢复到那样庞大的规模。在威慑终止时，舰队只有100多艘恒星级战舰。虽然技术在发展，但战舰的速度一直没有提高，似乎核聚变推进已经达到了极限。现在，三体舰队的压倒优势不仅仅在于他们能够达到光速，最可怕之处还在于他们根本不经加速就能够直接跃迁至光速。而人类的战舰如果考虑燃料的消耗以保证返航的话，加速到最高的 15% 光速可能需要1年的时间，与三体飞船相比慢得像蜗牛。威慑终止时，太阳系舰队的100多艘恒星级战舰本来有机会逃脱到外太空，如果当时所有战舰朝不同的方向全速逃离，太阳系中的8个水滴很难追上他们。但没有一艘战舰这样做，都按质子的命令返回了火星轨道。理由很简单，移民到火星与地球上像澳大利亚的移民不同，100万人在火星基地的封闭城市中仍能继续文明舒适的生活，因为基地本来的设计就能够容纳这么多人长期生活，与永远流浪外太空相比，这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三体世界对于火星上的人类十分警惕，从柯伊伯带返回的2个水滴长期在火星城市上空盘旋监视，因为与地球移民不同，太阳系舰队虽然已经基本解除武装，但火星基地中的人类仍然掌握着现代技术，否则城市无法生存。不过火星人类绝对不敢进行制造引力波发射器之类的冒险，建造这样巨大的东西不可能不被质子察觉。半个世纪前末日战役的恐怖历历在目，而火星城市像蛋壳般脆弱，水滴一次撞击造成的减压就可能使所有人陷入灭顶之灾。太空中的移民在3个月内就完成了，月球轨道内的50万人返回地球进入澳大利亚，太阳系舰队的100万人移居火星。这时太阳系的太空中已经没有人了，只有空荡荡的太空城和战舰漂浮在地球、火星和木星轨道上，漂浮在荒凉的小行星带中，仿佛是一片寂静的金属坟墓，埋葬着人类的光荣与梦想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